我们这里没有，有没有几位同学是主攻瑜伽的？瑜伽有没有主攻？没有啊？没有啊？哦，这样啊？你们现在主要那大家比较主攻是什么？居舍论，好，哦，哎，居舍论也不错。不过有机会看诚实论，诚实论很有意思。我本来明年要讲，不过时间来不及，因为我后年上半年我就会自修，所以没办法讲完。诚实论也很有意思，诚实论有人认为它是小圣论，但它其实谈空谈很多。像比如说我们那个退化阿罗汉的问题啊，阿罗汉怎么会退啊？那阿罗汉其实不会退，阿罗汉只有定会退。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四谛的道理，果位不会退，果位是即灭烦恼，烧掉的东西不会再重活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诚实论就有谈到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觉得很疑惑，后来我觉得不可能退，在诚实论都谈到印证了。那你们瑜伽行还有唯识还有哪些课？生活之道，生活之道没什么，为事很少了，哎，精进道论不错，哦，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他有谈到一些比较原则重要的菩萨行的修法，那可能我明年会讲那个菩提资粮论。他们都有类似，如果菩提资粮论是龙树的，龙树在中观的实践行这一方面，菩提资粮论算是一个重要的论了。如果瑜伽行像辩中辩论，也是一个可谈的地方。那我希望大家能多留意一下这种因为我们汉传的菩萨道啊，其实久而久之有点稍微，我感觉到。解跟行是有点稍微脱节掉了。那这个解行脱节掉以后，我们必须要从哪里来谈？如果大家看个人的发心啊，如果想要发，又觉得说我不想读很杂，其实只要两部论，大智论、瑜伽师地论，这两个论，如果你这一生就这样一直生生弄到手，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他会像虎，当我之前跟大家提供，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其实很多都你们都可以，现在佛教很需要你们啊，尤其有些地方真的很需要你们，那所以应该发长远心呐。现在刚刚当然学比较杂，啊，但学杂不要急着去排斥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啊，用一种开放的心，但第一个回归到修行，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如果你一直往文字上去走，走到最后，其实一定会身心会不安。因为从佛法的现象来看，我们的身心如果不依法相应，而只是在文字上，佛法归佛法是没什么用的，它反而会造成另外一个躁动。好，所以我之前在这边谈，就是说像我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越到后头心越不安，这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故意不安，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调整自我，我们转入到文字上的修学，我们到文字上，所以心开始散乱，那个散乱过失会跑出来。那所以说你要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到一种佛法上的应用，如何在这么复杂的一些文字当中却一直找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这样呢都你怎么读多都不会觉得，因为你是在求道，你有一种核心的求道的目标，即使在很杂你都不会乱掉。所以像我们现在我还是读很多，可是我们觉得经常看经典都有一种法喜出来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下，读书读很多，你们没有说看到经典或是上课突然感受到一种法喜，有没有？你就说待会考试怎么办？就想这个啦，哎呀，这个那修到这样就很辛苦了。你有没有偶尔一段法喜就哎呀，这个好啊， 我知道怎么修啊，哎，这种心要有了。我们经常有时候我看看那个我现在在讲法句经，因为说这种东西这是南传比丘一定要背的，好，我们即便到你出家几年，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你看到法还有一种很强的皈依，嗯，这个应该这样做，或是一种警惕啊，像这种心经常是涌现出来，这种学法就再多都没问题了。那所以说像瑜伽行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不经意都会把字当然这样杂了齁。只是说是想要跟大家讲，可是我不大清楚你们的程度，有时候讲一讲，因为我像现在我在讲瑜伽师论，我讲的自己很高兴，下面听不懂。哎，可是我发觉我已经尽量简单的嘞，可是要是基础没有，它会比较困难一点啊。那可是也没关系，因为我就讲说，像我来讲，我没有学过，我不是从学院，我没有受过学院训练的。我到日本读书，那根本学那个就是学术研究，本身法的熏修很不够的。所以我们一路上没办法像我们这样讨论听法，我不成过了，我没那个机会。那我们也这样慢慢熬过来，你们现在有机会应该是更容易了啊。所以暂时之间的不懂应该不要太挂碍。我有时候现在在听课的很多类，有的人学的比较专精的，他就会发觉到很多观念可以可以有新的那种对法的抉择可以出来。那有些人他听不懂，可是听不懂你要知道，即便听不懂，但只要意义恭敬心，意义对法的熏修，这种其实都是在熏修，都是在熏修啊。所以以前有一次我们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次去拜访导师。那因为我们现在最难的是毗昙嘛，毗昙看了老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问导师说那毗昙怎么学，看着有，因为老师毗昙一定读很多，我就看他们诀窍，他说多看，两个字，就两个字，多看。哎，那这个所以也没什么诀窍，就是多看。可是的确也多看，以后就熟了。所以第一个要有一种欢喜心呐，有一种学法的欢喜心，这个很重要。我们过去这边学长也有人读为师读得很深入，那我现在因为也没接触，我不晓得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只是一个你想要形成一个专业，而不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它就是一个法住智。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追求一种法住智的心情来研究这个，就意义就不一样了。你到最后可能不一定用唯识的名词，但你讲出来是利用唯识的教理能开眼众生对缘起道理的体会，这就是你学成的东西啊，你要学的东西啊。所以讲你可以做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学长现在当老师的，像这种机会都很难得，不断自己学到现在教啊。我想那个罗霍罗是从教学当中佛才看到他的因缘成熟，因为他一直跟佛讲说他想要解脱啊，你跟我讲法要，我想要去进修，佛看他心智未解脱，还没成熟，就说你去跟他讲五蕴，那回来不行，你去跟他讲十二处，不行，那你有没有听讲为缘起，没有，你跟他讲缘起啊，就讲到他自然会通了。慧通他说一切法都会在一处，突然发觉一切法都会在一处，我看他成熟，为他说法要正果。所以其实长时间从事弘法工作，如果你的发心正，对你的正见的熏修是有很大帮助的啊。但千万不要弄成是一个工作，那个这个没有。所以长时间发长远心，因为我看到很多，为什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谈这个，因为我走到哪里，我本身一个人能分身实在是很有限，哎，我一直希望说有更多的法师出来啊，能分担，可是真的还是很少呢。台湾现在很少，那大陆更不用说了，那更需要人，更需要法师去弘法。那这个其实是没有个人事业的大事业啊， 这个应该大家要谨记的，哪个地方需要应该要有这种能耐去，你不用急着出来，你可以花个十年二十年。其实过去有一次有一位法师也是这样我不说，他很早出来，那时候我们教界有一两位长老就跟他讲，你慢个几年你会更好，慢个几年会更好。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一出来都是做一些活动而已啊，作为一个要住持正法的法相的这种格不成形。因为第一个，你的身格没有养成，我们的身格不是在于说我表现出一个样子，而是一个向于解脱、向于菩萨道的这种性格已经确定了，这才叫身格。我说这样好好一个人才，到最后只是办办活动、盖盖庙，那个在家当老板就有了，何必出家？是。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啦，看似也办了一些有一些事业出来，可是从一个住持正法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才就等于是没多大作用了。所以我要想长远心来，还有对这个法的那种熏修啊，要有一种很纯正的发心啊，这样你看很多法你都会容易感应到，就是说你虽不懂，但有一种就是向于圣教，就依着尽信三宝的心啊，他就有修的意义在，就在过程当中就有修的意义在啊。好，那这个是想说看看你们有些人是不是有更深入啊，可能现在也许刚开始因缘还不一定啊，不过如果有机会，大家不管是从中观为识，乃是我们汉传乃是南传啊，大家能务实一点啊，这样避免好像在赶热闹一样，或者学的一个好像学的一套吃饭的学的一套吃饭的工具，这没有意义，这个没意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31页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32页。论曰：复是何等为熏习？从四大圣论里来讲熏习，那我们讲经常讲熏习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够细腻的话，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些熏习的意思，包括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熏习到如何成就修行。所以佛法的名相其实它可以是很原则的看出来，可是如果你心够细腻，你可以是推演出很多教学法跟修行方法。你如果够细看它这个熏习的意义，你就知道平常的熏习就已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所以你如果对这些语词啊，细心的看啊，你会看到其他的经论里面乃是过去大德在谈那些东西的那个意义啊，你可以找得出来啊。然后护士何等名为熏习？熏习能浅啊，能浅何谓所浅？为依彼法俱生俱灭，此中啊有能生彼因性。是为所遣，就是说我在熏的时候啊，同时我熏他，然后他这个法经过熏的时候，他会应生什么？作为下一个法的，就其他法的一个因性，他可以生其他法。所以当这个始终有能啊，就能生彼因性啊，那你在熏习的时候，他的因性可以成就出来啊。所以我们熏其实简单来讲，熏就是把一个功能性慢慢具足的意思啊，一个作用出来的一个作用过去的时候，对方我们熏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单纯熏一个对象，而是我们所谓熏是熏出另外一个功能性出来叫熏习，不是就单纯说能对比，然后能所，然后熏对象啊，对方对方是什么意思？对方就是你啊，你熏过去的时候，同时他就是你。你不断在作用他的时候，这个功能性其实就是未来也会生长你的，或是生长其他法的。因为法的熏修是一个法当中，其实是种种功能性在酝酿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起一个念的时候，其实就为未来生这个念同类型的念啊，增长养分。所以修行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假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如果发觉有些念头，有些东西你必须要直接去破它，有些东西是直接就切掉，不要联想，都不要想。为什么？ 你当然这是很维系的看法哈，就是说假如你能如理思维，那你面对一个烦恼，你在抉择它的时候，这个能破烦恼。可是我们经常出现一个假破，不是真破，就是说我们这个烦恼，我们看似在破这个烦恼，我们对它在作意的时候，其实因为不如理，所以这样的熏修就好像说我当你为真，那我想来对治它，但我的态度就是我执它为真，然后开始对治它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熏息，继续执它为真。问题出在这里了，就是说这个你的熏出什么，当你不断的想要去对治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烦恼性，结果你用错误的角度要对治它的时候，反而增长它的什么烦恼性。因为有熏习作用，什么熏习作用，就是执它为真，这个才是根本烦恼。结果你想尽办法用什么烦恼要对治，用什么方法对治它的时候，对治不了它，结果产生什么问题，产生一个增强你对他的错误执着。你修没用呢，你结果到最后是在微小地方、枝末地方分散分恶，根源地方连进步都没有进步。因为你在对治他的时候，其实你刚好增长他的烦恼性、颠倒性，也就是你是以错误非正见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其实看似努力修行，可是在熏的是一个邪见不正见，因为你内面有一个熏这个，所以说你的这样的一个造作，让这个阴性啊产生什么，你下一个同样的这种烦恼性出来。所以不是光勇猛修行就有用啊，方法错的话，你硬修反而增加烦恼。哎，所以会修的不一定辛苦，辛苦的不一定会修啊，事实上是如此啊。好，四位所选，如巨藤中有花熏啊熏息，巨藤已发已花俱生俱灭，是诸巨藤啊待能生彼相啊彼相因而生啊，就是说你看呢、啊、花这个就是那个像麻油这样哈，聚藤就是你把花跟聚藤本身没有，它是一种植物，它本身没有香，但它会吸这个香，所以它把花带进去的时候，跟花一起埋下去的时候，后来这个藤会把那个香吸进去，吸进去就产生这个花香，就像花熏习这个聚藤，而让聚藤生它的香，是不是？好，所以熏习里面，它是熏习里面，其实我们经常熏就好像单向熏的意思哈，像我熏这个东西，其实当我们在刹那，佛法的意思，如果你看得很细微的话，其实现在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的色受想行识都在熏什么？熏色受想行识。假如你现在刹那的对色受想行识的动作执着都在熏色受想行识，因为什么？因为你五蕴法，你的六识造作都在现前，八识就在这样，所以你起作用的时候就马上当体增加它的功能性。所以我不是讲说你就算坐在这里发呆流口水依然造生死业，说我没做什么事呢，你躺着都做。所以修行为什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除非起正观，否则的话你所有安住于你现在就是我都没做事，我只有单单纯纯执着我色受想行识，这个念念都在增长色受想行识，你只要有生，只要你的生命还在运行而执以为真，都在熏习生死业，停都没停下来啊。那唯有当下立观观啊，以正见观察它，否则的话连停都停不下来。所以他的熏，我们讲熏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单向熏去，其实这样熏代表就增长你这个能熏熏所熏，所熏成就能熏。所以在刹那之间，你的造作完完就是在滋长你的什么？你那个烦恼性啊，你看，所以他说能生彼因性啊。所以修行当中观念要不清楚，刹那之间都可以让你退， 啊，所以修行要成就难，要退快得很，只要稍微闪开烦恼，过去的力道全部就涌现出来。哎，好，他这个具腾，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具生具灭，这个用词都要留意，因为他如果我们以后来注意一下，他每个用词啊，其实大家留意啊，他叫具生具灭，具生具灭。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他的那个熏习的感应是怎么样？几乎同时，是不是就同时嘛？我生你生，我灭你灭，生生灭灭，刹那一直流转，哎，就一直在感应。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这个已经这个习惯性长时间，所以这里面会谈出什么一个观念啊？又没有掌握到很核心的观念的话，随起正念啊，抉择啊，其实每一个刹那之间都被过去那种习惯性带着，因为假我执着为我的这种颠倒性啊，我之前谈的就是，我们是透过很多颠倒合成这个众生这个相的，所以只要你稍微起个分别啊，它所带动的烦恼是有多少，根本就很难见。就你只要肯定一个东西，你要知道，你对一个像比如说我现在讲说，哎，这是我的表，这代表什么？你不是执着表嘞，执着一个还执着，你能不能马上看到执着什么？我这么一个动作，这是我的表，代表什么？代表很多肯定的，代表我眼睛是可以用看的，代表我的眼睛可以看，不然它怎么会这个表那是自末的烦恼了。至少我现在先确认我还有我的眼视看到色尘，而且真的取那个镜。那不但它，我还有好多都同时，你看我因为有眼视，所以我证明我由我来证明眼这个东西，相互滋润，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其实诸多烦恼都让它有生长机会。所以你要没有看到烦恼，你要没有看到修行的核心观念的话，你根本无下手处啊！我不是我说，我一直举例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细下心去思考。说你一个动作下去的时候，其实绝对不是一个烦恼，它是整体烦恼。我即便我现在是很客气的、很柔软的，哎呀，我没有烦恼的，其实你跟我的半斤八两。你要做一个好柔软的梦，和我做一个很刚强的，其实都是梦了。孤丘比伯位差不多一样了。那从世间法来看是一样，是差别。可是，在现实当中，你只是算现出一个习性叫柔弱相。所以，有的人柔弱柔到比人家都刚强了。有的人看起来刚强，其实他烦恼没有很重的。有的人哎呀，我不要了，你叫了不要了啊，那就更加硬了。你再逼我就死。他很柔弱，其实比谁都刚强。所以那个刚强的意思在哪里？刚强的意思不是个性的刚强，是对境的执持叫做刚强难调。你知道佛教讲的刚强难调，不是那个看起来很凶的那个不算了、啊。那个其实有些人呢看是刚强，其实他的执着不强的。有的人看是柔弱，那是什么黏住的，那个才刚强难调，怎么讲都拔不掉的那种的，那才叫刚强难调。因为他对境的执取心啊，是绵绵密密难捉缠绵住的，这我们讲的刚强难调是讲这个。哎，好，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说俱生俱灭，同时造作，同时熏修啊，熏习，是故俱腾带啊，带能生彼相因而生，又如所立贪等行啊行者，贪等心起，依彼贪等俱生俱灭，彼此心带彼声音而生啊，就是说贪也是啊。当我们造作贪的时候，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贪怎么样？有的人说：“哎呀，只要我这个事情满足以后，我就不贪了。”其实你的贪不断在增长贪的话，你的贪绝对不是因为由外境来满足你的贪，这个贪性成了以后，就算你眼前这个满足，你会起另外一个贪，因为那个贪烦恼性在了。就说啊，我现在只要1000万，我就不要了。那你好，就算你现在不要钱，你会贪别的，因为呢，贪性养成了嘛。所以我们经常讲，从外境止贪，靠外境止贪，不是从外境不可能止贪的，是要断那个贪性才止贪的。 断那个贪心才自在，因为那个不断在追求的时候，它在增长贪心的。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不从核心的地方啊，啊，我等哪时候才修，我等哪时候修，然后刚好盖好就死，全部弄好就等死，你不会停的，你这个啊不圆满，这个啊不圆满，那个不圆满，那全部圆满的时候，刚好是死的时候，不会止境哦，因为呢那种心已经向外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外面的事情，而是你要不看清楚那个到底是烦恼心还是真发心呢、啊？弄不懂的话，你会一直在追哦。这个贪呢，贪来增长贪啊、哦。那同样，或多闻啊、哦，多闻者多熏习，依闻作意，俱生俱灭，此心待彼计哈啊，计因为而生啊、哦。所以包括多闻也是。多闻也是不断在熏修，所以说像我们的念种子，我们念不是吗？成习尽，一时不忘。所以这个念本身是什么？这由于正念增加念，为什么？念种子，所以以常熏修正念者，正念更强。所以你要等哪时候修？现在就修啊！你不能等到哪时候，因为那个它这个种子是必须要熏出来的，不是哪时候修就有，它是长时间酝酿出来。所以对有一个正念力的人，他会什么？他的正念力会更继续强，因为正念的种子被你反复熏修出来，包括戒，包括定，包括慧，都是怎么样？不断修的，都是不断修的。所以有时候这种修啊很奇怪，我就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啊，不要去用事，有一个理想你就去做，做到最后你会发现无形中真奇怪，现在怎么越来越不障碍。你以为外面没障碍，不是，你心慢慢成熟了，你熏到最后发现对这个东西的运作跟什么还发现好像比较没挂碍了，很容易自然的去什么去接受了。所以包括多闻也是如此，贪也是如此，由此哈熏习能摄持故啊，能明啊、能摄持故，明持法者，阿赖耶是熏习道理哈、啊，当知义耳。就这个，当我们熏习，就是我这样受这个影响力过去的时候，它能酝酿这样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持续着维持着，而慢慢成为未来发展的因啊，哦，生的因啊。好，所以说这个叫熏习。所以熏习里面有什么样，它能啊俱生俱灭，同时它在熏习的时候，它能令对方生，你这个能熏的这种因啊，是在熏对方的时候成就自己啊，你在熏他的时候，他也同时让你建立了你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不断的做的时候，其实直接感应的，我说，所以说我们的感应啊，这个就是感应原理的，你知道佛法讲感应这就感应。我们经常讲说，哎呀，也很有感应，那个感应，这个叫感应，俱生俱灭。你在熏的时候，它就成你的形，它就是为，它就不断在成就你未来成就的因缘就在里面，所以就叫感应。所以感应是历史感应，只是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可能还不如你，还没有如你所想的。但感应是什么？当下就感应了。俱生俱灭，熏习啊，哎，它成就未来的声音嘛。所以，如果我们要就果来讲，应该要有因嘛。而他这个熏习就在成就他的因嘛，是不是？就感应就在这里谈的啊。四曰，为依彼法哈，就前面的哈，我们稍微再讲一下，为依彼法俱生俱灭，此中有能生彼因性啊，是啊，就是啊，是为所遣者。为其依彼杂染诸法俱生俱灭，阿赖耶是有能生彼啊啊，生彼诸法因性，是名熏习啊。就是说你不断熏习，所以你看啊，我们慢慢要了解一下阿赖耶是代表什么啊。我们现在经常在谈唯识的时候啊，谈到有时候变成掉入什么，掉入一个理论的探讨。好像心里生出一个哲学上的一个本体阿赖耶识，然后就熏，然后就开始建构的那个唯识的理论， 但我们不知道说，其实阿赖耶识，当我们不断恍悟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现在生命的全体，就是我们就是能当在这就阿赖耶识。而这个阿赖耶识不断在熏修的时候，它就支持你现在造作的一切功能，让它不坏失掉。所以因果性都在你现在，就是你现在生命体在维持你所有造的业。你这个造的你现在在做的动，它就在支持。它不但让你，你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你这个五蕴相啊，我们如果不谈维持，你这个五蕴颠倒相啊，在你身所有五蕴功能，同时在成就自己的自体的执着，它就这样，一个颠倒无明就这样带着你一直这样狂奔，你也不知道。就继续在那里追逐啊！好，我们看下一个，看34页。哎，护次啊，论曰：护次，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啊，品法种子为别异住啊，为无别异啊啊，这个都，你看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好多好多啊。那到底是这些种子是各个那个诸杂染品法种子啊，是同呢还是不同啊？这很有意思啊！啊，如果我们纵观懂了，你就知道说不一不异。那这个不一不异在这里是不是也就可以谈出来？你看讲法不同，可是一定会跟他同显同样的结论，因为一定谈到不一不异，一定会谈到这个。所以他如何彰显不一不异的道理，为是比较清楚。对我们现在更新来讲，为是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读是比较辛苦。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读中观，为什么？中观简单啊，没有多明相啊，但简单并不表示你懂哦。复杂，如果从复杂到最后简单，还它清晰哦。其实并不表示我们现在讲，用一个像比如禅宗，我们很多人喜欢看公案啊，看了以后好像马上洒脱了，不一定啊，因为你不是真懂。你不是真的，所以啊，中论里面谈不一不异，那这里面也谈另外一个不一不异，当然还有其他地方也谈了。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他怎么谈，就这个杂染啊，诸杂染贫乏种子啊，为别异是为无别异啊，非彼种子有别实物啊，于此中住亦非不异啊，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比功能差别，差别是什么？异。然后又讲了，也然彼种子有，就是说，非彼种子有别实物，又什么？不异，不物，不异。啊，以此中住亦非啊不异。当然，就是说，它非彼有别有实物，那以此中住亦非不异，又。不是别有，别有不是别有这样的一个嘛？对，就合一位，所以你要讲说他异，那就合一位。那你要讲说他那都合一位，没有其他差异，他说又不异。他能生比就能生比功能差别异。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种子的定义。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身上，你能看到他我们的功能，我们的所有的功能啊，就是他合一位。可是何以为呢？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认知上来讲，因为以佛法在了解人生心理哈，其实科学的能力其实是很低的。我们现在因为不了解，所以说我们觉得科学，我现在谈得很细。但如果以一个实际修行来讲，科学所知的实在是真的很小。所以要正禅定的人哦，可以拿好几个博士，连考都不用考，因为，你讲的他们体会不到，他们讲的你知道，但你讲的他们不知道，因为那种微细微妙的心，他们看不到，好看不到，所以像我们来看呢，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内心里面有无限功能，但却又不知道它的，又无法分出。又混在一块，可是你看，不同人还真的有不同的心，那包括你此刻另外一个时刻，你的心刹那之间不一样，那不一样到怎么样？不一样说，你说要是说大家都我之前讲的就是 因为它是混在一块，混在一块却又不乱，因为它有别异功能，而这个别异功能还要带缘生。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内心里面好像渺渺茫茫的，很难，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一些表征，但我们其实很难看到什么维系的那种个别的啊、哦，个别的，就是哎呀，你所有的功能就是差，你所有会起见就是那个能具具体体的别出一个跟别的东西别开来，就找出一个因一个字题，说你现在的所有这个动作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很难。这中间合合一位，以众生颠倒形成一个一时有一个稳定性的功能，你不能说没有，但你硬要把它拆，你又发觉它跟其他法就是混在一块。所以这必须要以圣者的智慧才能看到，说众生有这么样种种的心念，以数世因缘形成这样的心念、哦、然后甚至生死自证明，因为看你的心念这样转变，他能知道你未来往哪一道，还能算出来。为什么？这样的因必然感应到这样果，说不可分别，却有那一种一个功能性在。那你说它有个别功能性，难道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又不是，因为没有无别实物啊，啊，没有别的实物，所以总之是一个，你很难把它定开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明啊，我们在说明说有几种种子，这种种子，那只是让你知道法生起的是吧？缘起相，它不是要你继续往那个单一法去观察。所以显扬圣教论或其他论都常常不能单对一个因缘缘起观察，观察会疯掉。我们现在在观察缘起也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对一个单一的法做无止境的观察，为什么？你无法把它划界限，它是无止境的缘起的开展。所以后来我们在观察一个道理都取什么共中的别相。所以共中的别相就是我们比如说观察一个人的宿世，大概取其意啊，不是一对一的把过去的相全部的一个一个刚刚好完完整整的取其一个意相而已。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将法完全切盖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出来。所以经常就是以神通者他在看的时候也是依他所观察因缘，然后现出内心相，然后起这个判断。因为他这个判断是仗着一些比较如实的因缘，所以有一个客观性。但这个客观性也不是怎么样，也不是把原来的法如如实实一对一的全部拿出来。就像我们在了解桌子，我们了解一个对桌子的一个笼统的认知，有没有了解到桌子的每一个因缘？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在观察一个缘起，观察一个道理，是从这些一现象当中得其理则，得其智慧，并不是能将一个法看到无止境，看到彻底，看到百分之百，没那种事，看下去会疯掉。因为你没办法对一个法找到究竟，找到它的边际，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法可以无限的跟其他产生关系。所以才跟你讲说，我们在观缘起，观很多道理，都得其意，得其智慧，得其理则，而不是对任何单一法做彻彻底底的追查，不可能，因为它是缘起的。好，所以它这个道理啊，从这里讲啊，我们这里希望大家了解这个种子的意思，不断的熏修，它产生的。因为还有一个种子啊，你看后来你会看到我佛法里面啊，假如大家掌握这个道理，我们看到经论里面经常谈说这个法，比如说我们讲几种随烦恼，那几种随烦恼里面有讲说哪些是实物有，哪些是世俗有，在瑜伽师利论经常讲哪些是实物实际上有，哪些是世俗有。那为什么讲还有？他讲的实物有也不是真的有啦。其实相对来讲有它独立心在作用，独立心就是说比较具有它独立特性的，这个叫实物有。那有些东西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是某一个烦恼的 差别作用而已，所以它没有自己的独立心作用，它只是同一类型的心起不同对象境界，然后名之为不同的烦恼相而已的。啊，其实像比如说调举，调举也不是实无有啊，调举是以贪为主啊。调人会禅定会不安，你也会不安。不要讲成啊，讲举的话，调举一定会有贪。贪什么？贪过去经验的境，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去攀岩了。所以心才，因为你因为嗔比较不会，嗔是厌离掉的，那贪是主动迎上去的，所以心会动起来。所以调举有没有实物有？没有，它是以贪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差别性的，所以他就不认为它叫世俗有。那像有些东西就变成实物有，实物有就是说它比较不共于其他的心，它有一个比较独立的作用，但其实这个心也不是依他起的。是啊，有没有真实独立？我们在讲实物有并不是真的认定它是有一个字体上的有，而是在整个心理作用当中，有的是比较它有它独特的特性，那有的的心理作用是怎么样？它是配合一个主心理，然后衍生出来的差别，小差别心理，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比较没有独立个性，他属于世俗有，世俗有。所以像我们这个种子的东西，还是它有好多的功能。那随你在作用的时候，它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心没那细，我们起一个心念的时候，其实同时会滋润很多同一类型的烦恼。因为它很难切得很清，就是我现在光一个起一个烦恼，这个烦恼，你这个烦恼是不是我起贪？哎，你注意看，你那个贪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的，所以你会笼笼统统一个贪起来的时候，它熏多少烦恼？熏很多，同时熏很多烦恼。因为呢，那里面因为有很多烦恼是同一类型的，那个气氛会透到里面去的。所以有时候你稍微起了一个烦恼，甚至有的那某些烦恼是什么长时间熏的时候啊，那可麻烦了，那绝对不是那个烦恼，那个其他烦恼都得到养分。其他就是你现在浇水，很多东西不但那个主干的那个树吸水，连那个草也吸水，很多烦恼都同时得到养分。为什么？因为熏习就是那个功能差别出去，那功能很多东西，我刚才讲说一个世俗有，一个世俗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同一个这样的心里面衍生出来，所以同一类型的心一旦起作用，它熏的时候会不会熏到同一类型的烦恼去？会。所以很多烦恼都会也这样得到功能，所以它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心，其实随时在作用的时候都一直在不断的在增长，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在流转的。我们看他解释哈，阿赖耶识中杂染法种子为义为不义，若而何事啊？若有义者，现在他就辩证哈，若有义者，彼诸种子因分分别因分分别，阿赖耶识刹那灭矣，亦不应成。如果你认为说他有分个别的话，那阿赖耶识刹那灭义啊，就不成了。就是说如果种子各个一个独立存在，那有别故，有善不善熏习力故，种子因成善不善性，然许无忌啊。就是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在熏修的时候，如果一个种子它是固定的，那这个固定以后，它的那种互相熏染呢，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它固定了，所以像就那个刹那生灭的问题就会产生不成了。比如说，我不是讲说，我们之前在还没出家修学的时候，我们是烦恼性很重，后来我们进入佛学院，生活单纯了，开始都比较佛法熏修。你不是一下子断掉，但因为你长时间在戒定慧的熏修以后，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然后你又碰到同样境，你也起烦恼，可是你发觉那个烦恼跟之前烦恼不一样，它以前的种子哦，可是这种子从你最后一次造到现在在造的时候竟然变化了，为什么？因为都是在生灭，因为这个种子它具有什么不断的在变化的，它 他有没有完全独立？他如果是恶，如果你当初是杀人，你嗔心，你贪心，这个贪心有独立性的话，他个别的话，他不跟其他法合的话，你修善，他能不能改？不能改。你修戒定慧，那个恶种子有没有改变？没办法改变啊，因为它固定了。所以不起来则已，一起来就以前那个贪心是百分之百，经过了修几年以后，种子因缘具足跑出来贪又百分之百，那怎么修？当然不是啊，你这个贪会转，又会在你在修戒定慧的时候它就变。为什么？因为戒定慧的那种种子跟这个种子有没有完全截开、截然分开？没有，没有。所以人啊，在这种变化当中产生不同不同类的根性里面，你有贪心偶尔也强，然后戒定慧也在修，有没有这种人？有啊。修到最后，他的贪心会不会透到他的戒定慧里面？嗯，会。他的修行会有一种贪味道。所以变成有贪心人，那贪心会转什么？比较容易产生悲心人，对吧？所以贪心人很容易转悲心人啊。那法心人呢？嗔心人容易转嗔法心人呢？啊，那痴心人容易转到什么信心人呢？就是这样啊。你就看到啊，原来是一条路数的。那里面的心修那个信很相近。所以为什么不进观？我们在观的时候不能观什么？不能看同类、同性别的，因为这个不进观的时候，我们包括如果贪心人啊、烦恼重的人啊，必须要来对治他。可是如果你起这个时候，他容易在这里面产生连结关系，产生连结，就是说你虽然想要厌离，但他却有机会让你生这个贪，啊，起这个贪。所以说，即便是不进，他也必须要。看到这种相当中有哪些相，其实是跟你的烦恼会连结在一块的，所以他都有些地方都必须要守护这个，都有理由。其实佛法谈到最后那个，我们讲说，四理道理一旦确定下来，那个是如实笃定的。修学佛法，即便你碰到怎么样的逆境，你都不会动摇。为什么？因果果，你由因果来解释道理，而不是由人外在世间解释道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解释道理。我为什么这样？有理由的。我现在没这样，有理由的。未来会怎么样？有理由的，因为我现在这样。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我不是讲嘛，那个自知不受后有。你看，在这个《显扬圣教论》到其他一切世界里有讲六种现观呢。六种现观，第一个叫思现观，思不一定禅定啊，思。光思维佛法产生决定见，就以所有的知见，人家不会动摇你。就外道啊，不会把你的观念引夺，不会把你引开夺掉你的，你不会动摇啊。你拿着枪指着我，你是女的，不，你会动摇？不会吧？就算哎，对，我是女的，因为你怕死。不过内心会不会动摇？不会，因为那是很肯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痴现观产生，那过来叫信现观，好，那还有什么？还有戒现观，到最后的见道的现观，那有六种现观。所以每一个现观，其实这都是在检择我们修行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一个道理很清楚，这个熏修的观念很清楚的时候，一旦确定，它就不会动摇。所以这个不动摇，不是谁加持我，也不是我因为相信，啊。所以后来他这里有讲说外道怎么？外道是一向信受，一向信受就是你怎么讲我都不听，我就是接受。可是佛教的一向信受不是建立那个感性的信受，是我一旦道理上确定了，我就不动摇，因为那个是道理确认的，所以会对修行产生极大的稳定力，就是走从中得来的。所以你任你怎么世间怎么改变，人怎么说，跟我无关。所以你现在，我现在举例啊，以前在上课啊，举例，假如现在你在中华体育馆外面绕了几万人，跟你讲你的观念错，大家也都穿着袈裟，就跟你讲你观念错，真的吗？皈依者会皈依，即使没三宝，真的啊，你会不会动摇？会有，那么多人都高僧，还坐着莲花在空中飞来飞去，你会不会改变？会有。现在只要换个光了，你就改变你的观念了。 哦，现个禅定出来你就改变了。可是任何改变呢，诶，你是男的哦，你是女的，那很乱说，诶，这个你就不会改变了。你现神通，不，男的就是男的，你要应我解释就是变成女的，不大可能。就这样，你就任何人，所以在那个出手式啊，出手式到最后他规矩不太好，可是他就是说，即便佛跟我讲佛法僧戒不要信，我佛法僧不要信，我也不会改变。即便佛、比丘、比丘尼、天魔什么跟我讲说不要信三宝，我还是信，就这样。所以他绝对不是感性，而是什么理性。这个都道理，这种从这里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每一个这种观念的形成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这个种子的讯息？如果你认为法有定性，一切道理都不通了。所以这个道理之所以会这样，就是一个法在那里酝酿，它无自性，所以它熏修的时候，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在动了。那动的同时，其他的烦恼在静坐的时候，它产生无量的和合现象，所以就看你如何持续着。我们所以才讲说要无间修、因众修，就是熏习无间，时间不要停，因众力道很真，就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